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9月16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际民主日的当天发表声明，强调美国继续主导促进全球的民主事业。香港争取民主运动的青年领袖黄之锋星期天在纽约表示，他对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非常乐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天接受塔斯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经济有巨大的韧性，不过58%的受访美国企业担忧今后的3到5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发表推文，他说美国知道谁是袭击沙特油田的罪魁祸首。以上内容以及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呢，是几条新闻。在联合国国际民主日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15号发表声明，表达了对全球压制公民自由空间的趋势感到忧虑。他强调，美国将继续在保护公民社会和促进民主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蓬佩奥国务卿说，在国际民主日这一天，我们反思我们国家对缔造我们民主根基、不可剥夺权利毫不动摇的坚持。在美国，这些权利基于尊重个人自由以及人的尊严。他说，一个有活力、多样化以及独立的公民社会是确保这些基本权利的基石。蓬佩奥国务卿强调，即行使这些不可剥夺权利的公共空间，对公民社会做出贡献，帮助确保强劲的民主机构，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打击腐败以及促进透明度方面至关重要。联合国将2019年国际民主日的主题定为参与。联合国发表声明表示，在今年的国际民主日到来之际，联合国重申民主就是以人为中心，民主建立在融入、平等待遇和参与的基础之上，是和平、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争取民主运动的青年领袖黄之锋，他在9月15号在纽约表示，香港民主人权法案有很高的机会会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他说，我对于这个法案非常的乐观，比起2年前要等5个国会议员背书，现在我已经前所未有的感到乐观。黄之锋说，这项议案已经得到了43名国会议员的支持。现年22岁的黄之锋指出，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列出打压香港人权的北京官员的名单，冻结他们的财产，并且要求美国国务卿以年审的方式来确定是否继续给予香港特别关税区的待遇。虽然通过并不表明香港的明天就有了民主，黄之锋说，这将对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北京人权迫害者形成威慑。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真心的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人权的抗争，黄之锋说，这并不重要。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提高香港本身的谈判筹码。他说，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知道香港人会继续努力去争取民主，希望国际社会会继续关注香港人的抗议。此外，在7月1号占领香港立法会时公开自己面容并发表演讲的梁继平表示，如果有机会，他希望告诉习近平，要治理好一个自由的社会，最好的做法就是让他们自己治理自己。另外，前香港特首梁振英，他在9月16号发表文章指出， 当示威者7月1号攻占立法会的时候，这已经坚定了中央政府收拾局面的决心，也注定了这场运动的下场。梁振英还说，黑衣暴徒肯定要为犯下的战略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泛民主派人士也要为不愿意与黑衣暴徒进行切割而付出代价。与此同时，针对香港北角区日前爆发多起民众打斗事件，导致有人受伤及被捕，超过500名香港医护人员星期一登报发表公开信谴责暴力。这封公开信指出，借反对逃犯条例修例为名的非法的暴力事件有增无减，一些市民对政府、警察甚至公营机构挑起不必要的敌对情绪，希望香港尽快的回归正轨。根据香港明报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指出，超过 75% 的民众认为港府撤回修例等四项行动并不足够，此外60%的人反对实施紧急法，不过也有20%的人表示支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跟香港民主抗争相关的报道。在9月15号这个星期天的上午，美国的南加州华人侨团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露天剧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期间遭遇前所未有的民主活动人士的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在警察和保安人员的巡逻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国庆的仪式在巴恩斯公园黑色金属围栏内的露天剧场举行。活动的组织者美中经贸文化促进会表示，庆祝中国国庆70周年华诞的升旗典礼是继60年升旗典礼后的又一次盛会，而且今年正逢港独侮辱国旗事件，所以升旗护旗更具意义。场外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抗议者告诉美国之音，往年侨团举办的类似国庆活动尽管也会遭遇零星抗议，但是今年的抗议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应该是因为香港局势应运而生。在部分覆盖了巨型五星红旗的围栏内，多达数百人参加了庆祝活动，场上的高音喇叭连续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等中国爱国歌曲。洛杉矶的金先生说，
我是洛杉矶的金先生，然后今天里面共产党里面用非常刺耳的音乐，他就是放那些红歌啊什么的，我们这些爱好自由民主的人士在外面就是举着黑旗，还有在自由民主女神像的陪伴下，因为这个国旗是一个专制的象征，是一个集权的象征，它害死了无数的中国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要反对这个国旗，纪念我们的国殇日。
在围栏外，各种团体的和个人的抗议者从听觉和视觉上对抗场内的喜庆，他们用便携式音响高声播放哀乐，在围栏外竖起比真人高大的自由女神像，还有拖着一面小型黑旗在主席台上方盘旋的无人机，以及贴着黑色国殇二字的大型黑色条幅等等。活动的两位主持人说，
7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腾飞巨龙。
作为海外的华人华侨，大家倍感自豪，分享着祖国巨变的喜悦。
不过他们声音的背景是场外抗议者播放的哀乐。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心女士也受邀上台，但是她的英文发言音量没有办法竞争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首歌曲的分贝。赵女士离开会场时受到场外人士的询问，但是她匆忙离开没有作答。装扮成自由女神像，变换着各种雕像姿态，站立在围栏外的美国女子莱斯利·李维对美国之音说，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tudents in Hong Kong and the citizens in Hong Kong.
我非常担心香港的学生和人民，我也非常担心西藏人民，我还非常担心新疆数百万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维吾尔穆斯林人。 我还非常担心全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缺失。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表达这些。
And I'm here today to say so.
雕塑家陈维明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今天最那个是亮点就是黑色的国旗，这黑色代表死亡，上面有骷髅头还有纳粹的旗帜，他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在 American soil 升起中国的血红的浸透了中国人民的鲜血的旗帜是非常不应该的。
就在庆典即将结束之际，一名怀抱婴儿的年轻女子迅速跑上剧场围栏旁边的矮墙，近距离向巨幅五星红旗泼洒黑色墨汁。这段仅有14秒的视频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推特上引发了大量的观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千名反送中示威者星期天高举英国国旗，在英国驻香港领事馆前面请愿，他们高喊一国两制已死，促请英国政府就中国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采取行动，并且要求英国考虑给予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者居英权。英国国旗为什么在香港的示威中不断的出现？另外一方面呢，香港反送中加速国际化，包括大赦国际、独立中文笔会、民主中国阵线，以及来自台湾、法国巴黎、瑞士苏黎世、荷兰、比利时和德国各地区的华人、藏人、维吾尔和蒙古人，星期六在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声援反送中。那么下面呢，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以及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他们两个人在星期天 VOA 卫视节目上的连线介绍。
您刚才我们看到前面美国之音的驻香港记者跟我们传来这个最新的消息，是今天星期天反送中的示威者是到了这个英国的领事馆前请愿哦，这个抗议所谓的中国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英国两制遭到破坏。那么现场也高举的多面的英国国旗以及高唱英国国歌。那您怎么跟我们分析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反送中示威到目前为止我们经常看到这个英国的国旗出现在示威者的群众当中呢？
我想这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刚刚提到了，就是英国它是1984年85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家之一啊。我想在这个时候呢，大家特别注意到的其实并不是回到所谓殖民或者是反殖民的这个问题上面，而实际上其实是这一群人要提醒，就是说英国是中英联合签署国的国家之一，那么对于现在所谓承诺香港在回归中国50年之后不变的这样的一国两制的一个承诺，目前是遭到了破坏。所以我想在这种状况下呢，这样的旗子，不管是英国的米字形国旗，或者是所谓的港英旗，在这一波的示威里面出现，其实在先前的抗争中，几波的抗争中，从1992年开始啊，从2012年开始，我们都看到类似的情况。我想其实在这一波非常明显的一个举动，那就是提示这个英国目前对于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这样的签署国家之一呢，它有一定的一个这个责任在里面。东宁，
好的，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的反送中示威者到英国领事馆前，除了高举英国国旗跟唱英国国歌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具体的这个请愿的内容，就是要这个居英权 BNO 的部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成为现在请愿的一个焦点呢？静玲。
其实 BNO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它是在1997年，这个香港要回归中国之前呢，那么英国呢这边通过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公民法哦，那就是让在1997年之前出生的香港公民持有这个英国海外的一个国民权的这样的一个护照啊，而这个东西呢，其实在过去这22年来，它的持有人数其实在剧烈的下降，可是在这一波的反送中的抗争当中，我们看到 它重新浮现出来，因为很明显的一国两制已经是遭到了破坏啊。在这种状况下呢，在这个时候英国这里啊，其实也逐渐的开始注意到，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啊英国的海外的这个公民护照或持有这些英国海外公民权的这些人啊，因为目前他的权利是这些人到在英国来只能停留6个月，而且呢他不具有工作的权利，他也不具有居留的权利，所以现在呢认为说是不是应该把他达到平权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就是让他有更多的让香港人啊持有这样 BNO 护照的人能够有更多的一个保障。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声音在这边已经逐渐的受到瞩目动听，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容易实现啊，我想那个答案应该是不容易的，因为以目前的局势来看就说英国这边要经过一个立法的程序呢会非常的繁复，而另外呢如果说这个还有当中国的这个反对啊以及种种的原因在里面，我想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动听
当然，静玲，因为您在伦敦，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要请问的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这个请愿的具体内容，还有今天这么多人在这个英国驻港领事馆前这个举着这个英国国旗来，并且向英国驻港的领事馆的官员递交的这个请愿书，那么目前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英国政府包括英国朝野方面议员也好，还有现在的最新的外相也好，他们对于反送中的一个立场，也请静玲为我们分析。静玲，
好的，我想它逐渐在改变当中啊，就说英国的舆论还有英国的朝野对于香港局势的日渐的这样的一个激化，还有这个中国的态度、北京的态度，还有林郑月娥的这个立场啊，我想大家都在逐渐的关怀当中，而且逐渐的也特别注意。至于说这个立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先从 BNO 这件事情来讲啊，我想英国政府的立场就是英国的这个目前的外相拉布他已经说了，他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恐怕是会有困难的，因为如果真的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平权的话，可能会违反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至于说我们可以看到前港督彭定康他是一直坚持英国对这个香港有一定程度的道德责任在里面，否则的话如果再继续下去会成为一个灾难。至于说在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在英国这边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新的一个倾向，那就是所谓提出的第二公民权呢，这是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也就是说是不是让目前持有 BNO 的这些香港公民啊，他们可以到大英国协国家啊获得一个相对的一个第二公民权。那么这个部分呢，我想在目前看来呢是可能会在这边逐渐展开讨论的。而基本上哈，东宁，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大前提是我们知道英国其实现在正为了脱欧的问题忙得焦头烂额，而英国在脱欧之后呢，它其实必须要来自多国的一个协助，而这包括了中国在内，这是要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技术啊。所以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啊，我想英国能够对香港事情能够琢磨的部分是很有限的，因为英国脱离欧盟之后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啊，不是跟欧盟联合的国家，我想它的实力其实是影响力啊都会越来越小。东宁，
好的，静玲谈到了中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这一次的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有太多这个国际的因素在里面，包括示威者手举的美国国旗、英国国旗，刚才我们前面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也特别介绍了，今天还包括了韩国国旗、日本国旗，甚至还有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也都在今天香港反送中示威运动里面出现了各国的旗帜。那这个其实外国的旗帜在这个反送中运动当中出现是让令北京有如芒刺在背非常介意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也一直不断的控诉现在这个香港反送中有所谓的外国势力的介入。那我们综合这些因素来看，北京这样的控诉是否有理？如果这样的控诉去来对这个国外国际各国施压的话，在现在这个英国也需要中国的情况之下，是否也会成为一个筹码呢？静玲，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东宁，我们先来看一个大前提啊，在一个基本原则下，我想这个英国或者欧盟啊他们是非常确定的一点，尤其是英国，那就是中国或北京政府在这个时候指控外国势力介入啊，在这边看来是普遍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 这个英国和中国之间签署有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而这个声明呢基本上是具有国际的约束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呢，英国作为签署国家之一，它对香港是有一定程度的责任跟连结性，还有这个其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英国普遍认为说指责是外国势力介入啊，这是没有道理，当然欧盟也是持同样的立场，美国也是一样的，那就是说这个法是具有这个国际约束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并不认为这个量的介入是有道理的。但是回到刚刚就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东宁会有这么多国家的旗帜出现我想有很重要的一点，让我们来看，实际上英国在殖民香港99年当中，他真的没有给香港这个自由的民主选举但是他给了香港什么东西？他给了香港法律的制度法治社会自由集会，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新闻的自由，而这种种呢都是一个民主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元素。我想在这一波的反送中的这个抗争里面，我们看到了其实香港人要争取的正是这些在英国前殖民在香港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民主的重要元素在里面。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星期天的反送中争取五大诉求的这个抗争活动呢在继续进行，场面呢有的时候呢是比较的紧张。那么在港岛东区地铁站附近，星期天呢就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不同意见人士的打斗，而且呢警方呢在当天这个清场的力度呢也明显的加大。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一起回顾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汤慧云在星期天在香港的观察。
今天在香港今夜一个最新的状况，慧云你好。
嗨，东林你好。
你现在所在的位置，看到你全副武装现在所在的位置还有今天香港到目前为止已经9:30了，最新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炮台山，就是港岛区比较接近港岛东区的一个炮台山的地铁站附近的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连农场，就在我的背后。那其实昨天跟今天这里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些就是不同意见人士之间的就是打斗。那今天的话，其实从炮台山到北角都有不同政见人士，比如亲中阵营跟那个反送中阵营的人士，在这个区域，就是东区这个区域是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就是福建帮非常的兴旺的一个，就是说比较所谓的亲中人士的一个阵营里面发生的非常的严重。那今天又传出来，只是传言，现在还没有证实。然后就是有一个49岁的市民不知道什么原因怀疑就已经是救了，就是可能有死亡的事件，可是还没有证实，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就是很小心的去证实，因为现在又是在有这样的传言，就是继831这个太子地铁站发生可能死人的事件之后，今天又有，因为今天那个警民冲突其实在下午大概4点左右从那个金钟政府总部附近就已经非常的激烈，然后我当时在现场看到就是好几波就是警方就是用那个水炮车攻击，然后就说就是做这个清场，然后那个今天的水炮车是从政府总部开出来了，开到那个下河道上面去，而且当时我在天桥上面，我看到他们那个喷水口是有往向就是往那个人行天桥那一边去喷水，所以就是说几乎了波及上面的一些记者跟民众，然后就是在831的时候还没有看到的这样子，就是用水炮车就是往那个大街上面这样喷出来的，然后今天呢就又就是警方的那个清场的那个力度又加猛了，而且刚刚我在铜锣湾一个地铁站的一个出口，然后那个闸门本来是关掉的，然后就是警方又做了一个铜锣湾站的一个清场的一个行动，然后有好几个这样子的示威者就怀疑上面清场的时候会不会又发生太子站的事件，他们就用力的把那个闸门拉起，然后就请那个记者快点下去，希望说能够有记者下去捷运 地铁站里面看站里面的情形的时候，就很多记者冲进去的时候，准备要下去的时候，突然间就有警方的那个殊荣扫队，就突然间从地铁站里面就是冲上来，然后很多记者就是说这样子被猛推出去，差点发生一个人踩人的事件。然后我跟其他一个就是记者是比较往比较前面的，我们是比较快能够推到那个人行道，站在比较安全的位置。然后往后看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就是警方的一个防暴警察跟出笼扫队就开始举起黑旗了。当然我身边有一些就是比较激动的群众，有抛一些就是比如说水瓶啊之类的东西，而不是说石头，不是说一些会致命的一些东西，只是抛一些水瓶之类的去就是表达一个愤怒。然后警方突然间就毫无那个预警之下，就又丢出那个手丢的那个催泪弹，然后我就当场就已经装备还没有就是带起来的时候，突然间就这样被两个手榴，就是好像手榴弹的东西，其实是催泪弹，是手抛式的催泪弹，就波及到了。所以我现在就已经任何时候都要带备这样子的一个头盔啊、口罩啊之类的东西，因为今天实在是非常的猛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反送中争民主运动中，一首在八月底出现名为《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迅速得到香港人的共鸣，将香港人凝聚团结在一起，也将抗争的活动推向另一个高峰。群众在四处大合唱这首歌，成为目前抗议的新形态。那么这首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访问了不同的合唱人士，听他们说出唱歌时内心的真实感受。下面是刘文明的采访报道。
一首名为《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 MV 八月底在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 发布之后，迅速以野火燎原之势传播到香港的大街小巷，不到两个星期，点阅率就超过了140万。香港各地区的商场或广场都可以看见民众自发性组织的群众大合唱，并曾经在一个晚上超过10个地区接力合唱，成为香港自反送中争自由的运动以来用来表达诉求最具代表性的歌曲。这是香港大学学生音乐社招募新社员的摊位，几首流行歌曲过去之后，这首《愿荣光归香港》的乐声响起。
骄傲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香港人。那我是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想要哭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觉得骄傲的东西，就是香港自己的价值，自己的自由，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事。那这首歌就是很充分的表达出我们的感受。
9月11日晚间的香港荃湾广场，挑高4层楼的商场大厅挤满了人群。他们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9点钟来到的时候，人群中慢慢响起了《愿荣光归香港》的歌声。然后迅速蔓延开来。许多香港市民来说，这首歌反映了他们抗争以来的心路历程，字字句句说出了他们的心声。现场一位刘先生这样告诉记者：
在香港示威， 我们十八区各种的活动，我们一起走过的路，这首歌都表达了我们每一步，我们的每一个感情，每一个人的心中所想，我们心中所要的东西。这首歌就是我唱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心里有很大的感受，有很大的感触，因为很多人的伤，很多人的牺牲，就是他们为我们这一班市民所做的，我们共同的努力，共同的旅程。我们也很想香港政府，甚至就是全世界各个政府去关注我们香港的事务，去关注我们香港市民所表达的五项诉求。其实我们想要的就是香港的自主，香港有真跑爽，我们并不是要求香港要矗立在中国的国土外。
这首歌是署名 Thomas DGX YHL 以及其他香港网络讨论区连登网的网民所集体创作，创作者表示歌曲名称有两层意义，第一是展望未来，希望香港可以变回大家心目中光荣荣耀的城市，第二层意义是香港人愿意将个人的荣耀与光荣归于香港。而这190个字的歌词中，其中哪几句话最能触动香港人的心呢？受访者们这样说，
觉得最感动的时候就是他有一句话说，同行二旅为正义，时代革命，就是说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是现在命运选中的一代人，我们要跟这一代的人把建设我们将来，建设我们美好的未来。
这首歌的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个说黎明来到的时候要光复这个香港，就是现在人家都说，在网络上说黎明来到的时候是最黑暗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香港现在最黑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也盼望也快点黎明来到，所以就觉得这首歌非常感动到我们，我们也一起去唱这首歌去支持大家这样子。
同行儿女为正义，时代革命，对，就是我们是一家人，那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相信的理念是我们自己的正义，所以我们要去革命，我们要去光复香港这样。
这首歌曲受欢迎的程度让许多港人将这首歌封为香港国歌，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觉得这首歌是比较像国歌，但是我就不确定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认同这个说法的。那我自己觉得呢，香港人就是可能是年轻的一辈就会比较认同这个说法。
然而这个说法却触动了北京的敏感神经，引发港独歌曲的疑虑，在一些场合发生了亲中派人士高唱中国国歌来与抗议人士的歌声互别苗头。
我们不是要独立，我们只是要我们应该有的民主，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双跑爽，只要中央政府回应我们这个诉求，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很快就解决了。所以这首歌包含了很多的感情在里面，所以每一次我听的时候，每一次我唱的时候，我的心我的感情是有点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要怎样说下去了。
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让我们有感觉有希望，可以把我们的诉求告诉给政府听到，我们觉得我们这一期的运动可以告诉政府，我们香港人是不会这么容易的屈服在这一个环境底下，然后我们就希望我们想要的自由，我们想要的民主可以来到香港，我们希望可以 在一国两制的底下可以自己选择我们的行政机关，还有我们可以拥有我们本来应该有的自由。
除了愿荣光归香港之外，在香港历次示威场合中最常被唱的还有这首音乐剧《悲惨世界》的插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即改编成粤语版的《问谁未发生》。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的英语作词家赫伯特·克罗采，之前曾在英国《每日邮报》上撰文表示，他非常高兴香港的示威者能把这首歌变成他们的国歌或团歌。然而，在愿荣光归香港问世之后，已经迅速取代之前任何一首被示威者合唱的歌曲。在记者访问的对象中，每一位都能朗朗上口。
黎明来到，要光复这香港。
同行而来，为正义时代革命。
祈求民主与自由，万世都不朽。我愿荣光归香港。
我愿荣光归香港。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两条新闻。路透社星期一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天接受俄罗斯塔斯社书面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同时在较高的基数上，中国经济还能保持 6% 以上的中高速增长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不过李克强也指出，受到世界经济成长放缓、保护主义以及单边主义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也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但是他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的余地。李克强还谈到，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只要是就业比较充分，收入持续的增加，环境质量不断的改善，经济增速高一点或者是低一点都可以接受。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上海美国商会11号公布的年度调查指出， 51% 受访的会员表示美中贸易战造成企业财务损失，另外还有 58% 的受访企业表示呢，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疲软将是未来3到5年的最大挑战，而一年前只有1/3的企业如此认为。这项报告的结果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8月的报告吻合，美国企业对中国经济成长乐观的比率创下历史的新低，越来越多的企业暂停投资，只有过半一点的企业预期明年的获利将会增长。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对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的猛烈攻击。特朗普总统星期天晚间在推特上说，有理由相信我们知道谁是罪魁祸首。他还说，他正在等待沙特方面的消息，等着他们确认袭击的幕后凶手是谁。星期天早些时候，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毫无疑问，伊朗应该对无人机的袭击沙特阿拉伯主要油田负责。这位官员告诉路透社，不管你怎么切割都逃不掉，没有其他的候选人，证据表明伊朗要对此负责任。伊朗称，指责伊朗要对这次袭击负责的这个指控是最大的谎言。另外，也有一些个伊拉克媒体说，这些无人机来自伊拉克，因为伊拉克比也门更加的靠近沙特的石油生产设施。巴格达方面否认伊拉克是无人机的发射地点，并且发誓要惩罚任何利用其领土发动袭击的人。星期六黎明之前，几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阿比克炼油厂和胡拉伊斯油田，造成大火，从卫星上很容易看到巨大的浓烟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上个星期的一场听证会上，有学者表示，香港和台湾都在抗拒北京的一国两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民主自由核心价值观跟中国有所不同，年轻世代尤其明显，这也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介绍。
上星期三，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针对美国美中关系一年来的发展举行听证会，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同台湾和香港的关系。委员会对一年来中国加大对台湾的施压，以及近来香港的反送中抗议都表达了关切。在听证会上，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资深顾问葛莱仪和才从香港返回美国的维吉尼亚大学教授林夏如都在报告中提出他们对台海两岸关系以及香港情势的分析。那么葛莱仪说呢，香港民众反修例的抗争反映出他们对北京当局一国两制承诺的不满，如果发生暴力的话，那对台湾会产生深远和重大的影响。不过短期内，葛莱仪并不认为台海会有很大的危机，因为习近平还有许多更急迫的问题要处理。不过他也指出，长期而言，或许由于习近平受到的内部压力，也或许北京方面认为解放军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阻止美国介入，那么未来5到10年可能会是台海冲突的引爆点。不过葛莱仪一直认为中国并没有将台湾可能最终还是会接受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个门关上。为什么葛莱仪这么说呢？我们来听听他在听证会上的说法。仔细听的话，可以听出他所透露出来的玄机。
当中国外长王毅在担任国台办主任时，当时他有一次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演讲中表示，中国对两岸以不同版本、不同方程式统一仍然保持开放，他甚至不一定要以九二共识来作为协商的基础。今年早些时候，我们从一名中国高级官员那里基本上还是听到了一样的立场。所以当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出两岸一家亲时，那已经足够促成上海台北论坛的举行。当然，如果他是总统的身份，这么说是不够的，但这已经告诉你还是有潜在的弹性存在。中国最重要的是一个概念，那就是台海两岸同属于某一个共同东西，但那并不是指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两岸属于一个中国。所以我总是认为那扇门还是开的，虽然现在在习近平之下或许这个门有关上一点，我认为他的确有比较强硬，他提一国两制多一些，但我们别忘了这也是他继承而来的。
是的，那么对于一国两制为何不受香港和台湾人的欢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夏如说，依据邓小平最早提出的一国两制概念，台湾原本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不过现在并没有回到这个原始的方程式上。他说，如果能够在香港施行成功的话，或许这个原始的设计会很理想，不过现在已经不再听到北京当局重复这种说法，所以香港和台湾对一国两制也更加的抗拒，尤其是年轻世代更是如此。他们抗争的，他们要争的是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那并不是金钱可以解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林夏如怎么说。
我在北京经常对可以发声的不同团体和人们说，中国必须接受多种认同和不同价值观。它是一块广大的土地，有许多文化、多种语言、许多宗教和许多不同愿景和价值观的人们。现在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即使人们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事，但中国政府总认为金钱可以解决一切。事实上并非如此。今天的抗议，当人们说香港的抗议、台湾对服贸协定的抗议都是关于金钱，我告诉他们，不，因为如果是这样，问题早就解决了，这才是问题所在。拿金钱来解决问题只能暂时应付过去，但正如我所说的，根深蒂固的差异在于不同的价值观、核心价值和体制的不同。
是的，林夏如认为，对许多大国来说，目前正有许多考验在发生，正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严峻考验一样，他认为台湾也是美国领导人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民众对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月初宣布撤回逃犯条例做法并不满足，他们要继续的抗争。 呼吁满足他们早前提出的真普选和取消暴动定性等在内的五大诉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稍早的一篇报道。
有分析称，虽然修例是引发抗议活动的导火线，但是将抗议活动维持下去的是对中央政府及其对香港加强控制的做法更为广泛的不满。香港正在与大陆渐行渐远。移居纽约的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对美国之音表示，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能够感受到与大陆之间墙外墙内的互动和共鸣，墙外的言论能在弥漫开放气氛的大陆引起很强的回应，尽管当时大陆的开放无法跟香港的自由开放相提并论。不过随着80年代的最后一幕落下，就是89-64的发生，大陆对开放的进程实施了控制，直到今天习近平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完全倒退。金钟说，
我的主编的杂志以及整个香港新闻界跟大陆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慢慢的很艰难。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呢，老实说还不敢完全把80年代的气氛啊消灭掉，完全压制还是不可以。我们跟大陆的交流沟通和读者的来往都还有空间，但是最后来到习近平就算总账了，就全部封杀。
纽约时报说，对于香港目前的局势，习近平不但没有化解和控制危机，反而一直帮助扩大中央政府与许多香港民众之间的政治鸿沟。不久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接待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代表团时说，香港回归22年了，人心没有回归，所以对香港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对香港实行三去，去殖民文化，去特殊化，去美国化，特别不能允许香港挑战中央权威，绝对不能允许香港一些人对内地进行渗透性和破坏性活动等等。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林查理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感每况愈下，相比上一代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去中国化意识最强烈的恰恰就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成长起来的香港新一代，他们的口号就是让香港做自己的香港。林查理说，
他们长大在中国的统治下，很清楚看到中国统治底下的香港的变化，看到他们在香港的机会已经慢慢的没有了，香港在中国统治下作为不计城市的机会慢慢的改变，认为香港的未来不是他们的，香港identity是慢慢会改变，所以他们觉得香港已经慢慢不是属于我们的。
林查理还表示，中共打压香港传媒，香港人的声音无法全部传递出来，这也使得中共爱国教育下成长的新一代更加叛逆于中共。至于中共最忌惮的港独，林查理说，其实港独的声音本来很小，连香港人自己也都会忽略不计，这个声音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大，是在中共官媒的批判声中被炒作才提高了分贝。多年前从香港移居美国的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主席刘雅雅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实际上在给自己制造一个巨大的麻烦。港独虽然在97年主权移交之前有过一些讨论，但是声音并不大，而且很快就消失了。刘雅雅说，中国对香港的侵蚀太厉害，而且对香港人施压太严重，以至于香港人不再感觉自己有个安全的未来。中国政府实在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而不仅仅从自己想控制一切的角度看。他们必须承认，他们不能控制人们的思想，不能控制人们想自由表达的愿望。他们需要重新思考应该如何管理香港，不能用管理西藏和新疆的手法来管理香港。刘丫丫表示，而且中国外交部还说过，中英联合声明不再有效，这种不守信用的做法只能在未来失信于香港人，如果不重建自己的信誉，香港很难平静。刘丫丫指出，事实上中国政府需要突破思维定势，兑现承诺，允许香港实行真普选，这对现在的局势至关重要。 现在的问题是，看起来中国政府不想突破思维定式，而总是因循守旧，总是倾向于认为可以通过武力、通过控制来达到目的。香港知名获奖作家严纯沟不久前在致香港警察公开信中说，香港的年轻人为什么冒死做一番抗争？他们真的是拿了外国的黑钱来卖命的吗？他们是不忍心看到香港沉沦下去，要用生命来维护一个让所有香港人都安身立命的老好香港。你认为香港的制度好还是大陆的制度好？你希望未来的香港像今天的大陆，还是未来的大陆像今天的香港？少年时代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张一夫对美国之音表示，
香港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和中国的人，中国大陆的人的意识形态是有蛮大的差异的。那问题是在于，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怎么去能够认识到这个差异？那么中国政府如果需要能够赢得香港人的心的话，首先他们做事情之前，首先要去询问一下香港人到底怎么想的，要去征求一下香港人的意见是怎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这些流程还是应该要有。
张一夫说，比方说在美国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首先得举行听证会听取意见，像中共这样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告诉民众下一步就会执行，长期具有民主自由概念的香港人就不会去接受。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去年公布的香港人身份调查显示，港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指数显著升高，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身份的认同指数则最低，排在了亚洲人和中国人之后。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全说，人们对于自己国家或者地方的认同，往往基于这个国家或者地方能否给予一份归属感。这份归属感不一定要建立在国家富庶或者强盛之上，而是国家能否给予一股道德的力量以及道义的感召。中共领导人试图用拳头及金钱来要求大家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反送中运动爆发不久时，香港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在撰文《纽约时报》时称，如果香港与北京的斗争取得成功，这有助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有必要通过世界的道德仰慕而非枪杆子赢得权威。道德威信是最强大的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跟台湾选情相关的报道。台湾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他在9月12号宣布退出国民党，并且于当天的下午通过幕僚办理了退党手续。尽管郭台铭表示他退党跟参加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没有关系，但是台湾的舆论普遍认为郭台铭参选已是箭在弦上。那么郭台铭的加入对台湾2020的总统选战有什么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他的连线报道。
这可以说是今天台湾最震撼的一则消息了。郭台铭为什么要选择在今天宣布退出国民党呢？那么他退党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那个实际上今天呢，是因为今天就是明天，因为可以说明天开始呢是这个台湾因为这个中秋节呢要有三天的连假。那么另外一个就是9月17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截止期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获得这个台湾政党这个总统提名的这个参选这个政治人物如果还想参选的话，就必须要在9月17号这一天之前呢提交一个申请，就是说他可以以这个独立的身份呢去进行这个联署。所以9月17号是一个截止期，那么加上现在马上要有三天的这个连假，所以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就是一个比较紧迫的一个时间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就是今天郭台铭呢是宣布了这个退出这个国民党这样一个决定。但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呢，就一直看到就是有关的这个报道，实际上台湾的媒体和舆论也一直都在猜测，就是郭台铭相信郭台铭会 加入这个总统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这个选战当中。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说郭台铭自己今天呢，实际上早上的时候呢，就先通过幕僚呢发了一个声明，那基本上是表示呢，他退党的这个原因是对于这个国民党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不满，而跟这个他接下来的这个参选动作是没有关系。那到了下午4点的时候呢，他也是通过了他的这个幕僚叫蔡沁瑜呢，是去了这个国民党呢，是正式的是办理了这个退党的手续，把他这个荣誉状还有他的一个亲笔写的这个声明呢是提交上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份这个亲笔的这个声明中也是表示了出对这个国民党的一些不满。那他就说呢，这个是他个人感到国民党是有这个迂腐，有这个守旧的这个情况。那对于他当时就是参加这个国民党参选呢，是违背了之前他的一个想法。据台湾的一些媒体报道来看的话呢，就是郭台铭个人对于当时这个国民党党内这个初选的这个过程，恐怕是有一些不满。那他在初选失利以后呢，也试图，就是说他自己也实际上是有一些很纠结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也就是说，他8月份到现在为止的话，也是持续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最终呢是宣布他退出国民党这样一个决定。
嗯哼，是。那么林峰，我们也知道，如果真的像外界所料，郭台铭会在9月17号来宣布参选台湾总统的话，那么这又会给台湾在2020的这场总统大选的选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现在就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大家认为就是这个郭台铭参选的已经成为这个定局了，那么也只等他最后正式进行这个宣布了。那这样一来的话，用这个台湾就是台语来说的话，就是形成一个三角都的一个局面，就是说现任总统蔡英文和这个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还有郭台铭三方呢，就是呈现一个三方势均力敌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有一些这个政治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这实际上是对目前这个选情非常不看好的这个韩国瑜呢，能够给他解决一些这个目前的一些困扰。那我今天采访的这个是台湾这个国立中正大学的一个学者，叫廖达奇。我们来听一听廖达奇他是怎么分析的。
那当然，这就是那个三角都，那吸引的票源是绿色比较多。那对于韩国瑜来讲，反而是好像比较省点力了，因为三方打嘛哈，也不用一直顾及叫国民党。历来民调一对一的情况下，就是蔡英文跟韩国瑜是讨不到便宜的，任何便宜的。那三角都下比较是混战，那韩本的凝聚力又强，但是扩张性当然还是要求改进。那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三方对阵的情况应该是精彩可期。那这个选战要到最后才会可能有一些起保或什么效用，那在这次选战上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形，应该是很精彩的一出戏吧。
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学者认为呢，这个到底郭台铭的参选到底是分蓝营的票更多一点，还是分绿营的票更多一点呢？但还有待观察。那也有人就是说认为他可能分这个蓝营的票也许会更多一点，会让这个韩国瑜处于更为不利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这个两岸政策以及香港这个反送中局势的这个走势，我们知道这个目前那个韩国瑜这方还有这个郭台铭这一方呢，实际上都是表示认同这个所谓这个一中各表这个九二共识的。那么他们被西方媒体被外媒会解读为他们是一个比较亲中的一个立场。那未来这个两岸关系的走势，特别是北京方面，是不是会在台湾选举到来之前会有一些大的动作，会不会影响那个台湾这个选情，总统选情都还有待观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赛风3.com，拼法是 DIANTAI@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缝三。您也可以通过赛缝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文浩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